大家好，我是李叔，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早安英文。这个号365天每天都更新，我自己呢也听了一段时间了。你只要在微信上面搜索早安英文四个字，注意不是英语，是英文，出现的第一个就是他们了。早安英文呢，绝不是枯燥的教你学英语知识，中英双语主播会结合当下最流行的时事热点来进行讨论，大家顺便就把英语给学了。从地道的口语到西方文化，你想学的关于英语的一切在那里都能找到，所以非常推荐你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早安英文的微信公号，每天花上10分钟，早上起床坐地铁的时候听一听，坚持下来对学习英语确实有帮助。早安英文的创始人艾伦老师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套由他亲自录制的英语方法论课程免费送给大家。为什么学了这么久的英语你还是开不了口，发音怎么练，单词怎么背，这些问题都能够在他的这堂课里面找到答案。微信搜索早安英文四个字，然后回复公园两个字啊，这个不带儿化音啊，就能得到这份免费的福利资料了。注意不是英语，是英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今天这个节目啊，片头曲换了啊，大家注意到了，跟我们日坛公园其他的片头曲不一样了啊。我们往往呢换了新的片头曲，都预示着这是一个新的栏目。
哎，真的呀、
哎？你看我们之前啊，这个日坛看世界，
哎，
那个片头曲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个日坛奇妙物语，秒叔的那个啊，这个不一样
啊，
这个也不一样。
咱们之前那个什么心若在梦就在那个也不一样。
那个不能做成栏目吧，太惨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栏目啊。大家看到标题啊，叫买得到的美好日常，仅仅是这期节目的标题，本身我们还想给这个栏目定一个新栏目名。
哎呦，
这个我们想来想去呢，没想出来。我们在这儿呀，也呼吁大家帮我们想名字，
哎，集思广益。
是这个，为什么这没想出来呢？
为什么呢？
一来呢，这个挺难的，我们没有琢磨出一个合适的；二来呢，我们自己心里有点忐忑。之前呢，但凡是我们起过栏目名的这个栏目啊，都接近黄了啊。就是你们李叔，我说几个啊，刚刚那几个我就不说了。
哎，
有一叫什么日坛二次元的，
不是那节目我马上就要录了，
马上就要录。哎，有一叫日坛看电影的。
这电影都不让看了，就不是我们不录看电影，是我们看不了电影了。
也是啊，让我们这个新的栏目呢，今天大家听到这个，是我们打算给大家讲讲这些好物推荐，哎，推荐一些好东西。其实灵感也是来源于我们之前，其实这方面的节目很少，一个是，另外一个有一次我们跟孙谦老师
啊，
哎，录这网购的那个，
去年那个双十二那个，
对对对，然后那个节目里边大家都好多人反馈啊，说你们买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告诉我们那个什么 list 呀、什么的。
对，
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大家喜欢听，我们呢也有录这些节目的需求。
哎，什么需求呢？
赚钱。
对，因为这个节目受欢迎，我大概心里之前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
哦，
但没想到会那么受欢迎。
是，
对，就本来我以为就是一帮大老爷们儿，那聊家居用品，这谁要听啊？
是
啊，对啊，我录节目都录得快睡着了，
就
没想到啊，确实，大家这个纷纷垂询，
没，
就是你们到底是哪个品牌的啊？求链接什么的。另外呢，就是2020年了啊，这个今年，这个也过去了一个多季度了，
是
啊，这时间飞快啊，发生什么事儿大家也都了解啊，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峻的，
不容乐观，
哎，所以呢，那日坛我们从今年的角度也希望啊，在过去的啊我们原有的这个商业的模式的前提之下，增加一些新的企划。
有企划，青年老师那企划，
说一些企划 啊。哎，那其中一个方向，哎，就是做一些好物分享、好物推荐以及电商类的节目。那之前呢，其实日坛也陆陆续续的做过一些这样的尝试，包括像我们之前也卖过伯伦咖啡，卖过我们的大礼包啊，刚早的时候卖过帆布包，卖过倔强 T 恤衫。这个呢都算是日坛的出品的项目，还有很多呢是我们的所谓叫日坛选品， 就是在我们的日光集市啊，在我们的微信公号里边的我们的一个有赞小商铺里边，会经常可以上架一些我们跟我们不同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像企鹅吃喝，哎，他们库里面的一些酒啊，肉啊，哎，还有就各种好吃好喝的啊，
是，
主要是小伙老师在挑选，
哎，
因为他是一个吃货，
哎，什么吃货？我是一个生活家，
生活家，
生活家，哎，
生活家，
嗯，
但是呢，老实说啊，没有特别重视啊，就是偶尔可能上个心，但是大家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日光集市的话，也能感觉到啊，我们到了2020年之后，上新速度明显变快了，
对，
几乎每周都有上新，那接下来这个上新速度呢，可能会变得更快。啊，基于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新生活在梦境外》那期节目啊，跟侃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
就是大家本来就要买的一些东西，
嗯，
本来就要买的一些好东西，但很多时候不知道去哪儿买，
嗯，
或者不知道买哪个，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推荐，需要一些建议的，
嗯，
哎，我们日坛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日坛那个以小伙老师为首的这个生活家集团，
哎，
那不妨为大家推荐一下。
是，那里边的产品我也都之前在我们很多贴片里啊，
嗯，
大家听到我说都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包括我跟三江老师啊，跟淼叔，
嗯，
大家就是生活里边，咱不敢说讲究啊，
嗯，
但是喜欢好东西，
嗯，
这个是有经验的，
是
我们分享给大家，推荐给大家，也省得大家自己满世界找去了，
嗯，然后呢，这个。如果未来啊能够成一定的规模啊，
哎，
现在可能还远远不够，那也会成为日坛公园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当然了，我们是得吃饭啊，
哎，
今天这什么情况了已经啊，我们要是吃不上饭带来的直接后果啊，
嗯，
就是节目停播，我们散摊就肯定就回家了，
嗯，
干嘛去了。我跟你说我这国企我是肯定回不去了啊，这李叔你就得养我，我跟你说
我养你啊，
我这不
我这养好自己了笨蛋，
我这住你们家去，我得啊，
哎，你这是以死相逼啊，
那肯定是吃死你了。
对，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企划之下，
嗯，
哎，接下来会做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我们的这个日光集市里面啊，我们未来会有更高频次的上新，
对
啊，当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好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应该这周还是下周开始啊，我们的微信公号，哎，每周会有一篇文章，文章的主题啊也是好物推荐，
是的
啊，推荐的内容呢有些呢可能是跟时令啊跟节气啊相关的，
嗯，
有些呢可能是更这种垂直的主题方向的，
嗯，
同时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这档啊现在还没有名字的，哎，这个是好物推荐的节目，
嗯，
哎，未来也会应该是一个月来一期，
一个月来一期，
嗯
啊，绝对没问题，我们这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可多了。
对，其实也不用保证啊，因为这没什么可保证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里边不会说只推荐我们卖的东西，
嗯，
对，就是还是会推荐一些我们不卖的东西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
别误会，要不是成电视购物节目了，每一个都卖，
然后赶紧打电话是吧？
啊，
对
对
对,
对，这个卖光的时候还能再生产吗，
嗯
啊？不能再生产了，真的不能再生产了吗？可以生产。是吧？
对对对，李总，这是
李总啊，
对，厂商代表。当然了，无论是在推送里，还是我们这个栏目里面，
嗯，
我们说到的产品，当然有一部分肯定是能在我们的日光集市里买得到的。那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哎，这个最近呢，就大家听到了很多节目前面都会有一个贴片，
嗯，
啊，是我主要是我录的啊，
对，
哎，给大家录一个关于我们日光集市上新的那么一个推广啊。
对，本来这个一开始这个就是比如推荐东西的贴片，是我跟小伙老师两个人录，
嗯，
后来发现还是一个人效果好，
嗯，
因为两个人录吧，大家老觉得我们胡说呢，
就是
老觉得在开玩笑呢，
就是我一个人录我就特别享受，
哎，
我声线也变得优美了起来，
哎，对，
很多人很喜欢，
哎，
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要再重申，我特别喜欢这个事儿，
我每次都跳过去
啊。你要说跳过去，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
哎，
其实是允许跳过去的哈，
嗯，
但是呢，我有一些很少的一些在平台的留言跟我说，
哎，
什么我别放前边啊，影响我听，你放后边，
嗯，
我觉得这个吧就属于不讲理，
哎，
对吧？我首先我们靠这吃饭的是吧？光明正大，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嗯，
再说我放前面，你可以倒过去，又不说不能倒，
对，
你还让我放后边，我放前面就是为了让大家听的。这都是我的作品，我的心血，都是我特别认真录的。对，你不让我放，凭什么呀？你不爱听你倒过去，真讨厌。我觉得这种留言以后就不要留，
嗯，
招人烦，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废话真的不用多说，
就是
啊，就是说日坛公园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算是音频自媒体，
嗯，
那么无论是之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广告，
哎，
还是现在我们要做的电商，可能这些其他的事儿都是非常主流的。这种运营模式，
嗯，
对。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听众啊， 你有这种，这叫什么洁癖啊？
什么洁癖
啊？就是这个跟钱过不去的洁癖。
嗨，
不是他自己跟钱特过得去，
嗯，
就看不得别人赚钱，
就是，
哎，那就是你觉得日坛公园这个担了铜臭，
嗯
啊，你不能再接受这档节目。那我觉得大家就好聚好散
啊，
是吧？但是呢，如果你在转身离去之前非要过来谢个幕啊，说两句，
嗯，
那我们能说什么呢？
李叔叔还是比较客气，
嗯，
要我说你不爱听你就别听，我真的我就很生气，我就不爱听就别听。
嗯，
再说了，我们那么多听众都支持我们来，就是做电商啊，
嗯，
做广告，卖卖货什么，大家很多人还留言呢，说什么秒叔的节目、小史的节目，
嗯，
如果再出我们还会买。
对，
这多好，这大家你来我往是吧？我们能够一直这么录下去，大家能一直有节目听，
嗯，
然后呢，这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能挣一些钱，然后养活自己的生活。这很好的事儿吗？你非跑这儿来搅和一下是吧？
嗯，
你搅和一下说两句不好听的有什么意思啊？讨厌，就是拉黑啊，就是要是我心情好我就骂你两句啊，今天把我就给拉黑啊。
对，而且这个对于拉黑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啊，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抱拳。
嗯，
对，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我之前给你们发过钱呢，你拉黑我，你花钱买的是东西，
就是，
啊，你花钱买的不是永不被拉黑的权利。
对，你不是买的不是骂我的权利，
对对对对，就是拉黑之后，其实你如果你买的东西你还是会收到货啊，如果你想听节目你还可以听。对，拉黑唯一禁止的就是你继续骂我的权利。
就比如说咱们开个 party 是吧，我们开着大门大家一起来玩是吧，我们在台上表演，大家在下面听，我们一起互动，大家挺高兴。忽然进了一讨厌的人过来开始骂大街，我把你轰出去我还等着干嘛呢？我肯定把你轰出去。
嗯，对啊，这你有这把力气别来跟我们这儿辩论，去找你老板去，
哦，
跟老板说凭什么啊，我干活我努力我就要赚到钱，
哦，
把钱工资扔老板脸上。
哎，
对
呀，
啊，气节拿出来啊！
老板高兴死了。
对呀，啊，
哎呀，
行，那关于我们这个，嗯，这个气话呀，就先说这么多。
还真有气话，感情是真憋着说气话，
真的是气话，
不是假的。行了，行了，行了，说差不多得了啊。
哎，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啊。
哎，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个
气话，
不是，好好说啊。今天我跟李叔也分别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生活中用到的好的东西。
嗯，
哎，这李叔给大家分享生活中用到好的东西，这值钱了。
我跟你说呀，就我们这节目啊，咱们如果按照一个月一期，
嗯，
啊，一年就算一季啊，
哦，
但是今年可能剩的这个月份不多了啊，
嗯，
可能这十七八集的。我能推荐的可能也就这一集了，大家要珍惜。
有就当年李宗盛啊，在演唱会上说嘛，李宗盛啊，跑到这里跟大家合唱啊，大点声，机会难得，对吧？小李啊，小李跟大家分享生活好物有三个呢，机会难得，
一个没有生活的人。哎，
好嘞，那么让李叔先来吧，
我先来，
你先来，你先来，哎
哎。那我来了，
来来来来来，抛砖引玉嘛，
抛砖引玉，抛砖引玉啊，
嗯，
这个生活呀，
哎，
是吧？这个生活它不外乎吃喝玩乐，
哎
哎，
我天，可以，
衣食住行，
嗯，
是吧？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这个高阶的这个消费的人，
哦
啊，就是很多时候还是为了满足一些基本的温饱需求，
哦，就不买什么艺术品收藏、字画、古董什么的
啊，对，什么这个佛珠手串什么的，就
啊，
都没有，
嗯，
对，核桃也买不起，对，
门洞口多的是，
沟里山沟里
一破了一破了，
还不得家里有，
就是，
对，所以呢，嗯，就是基本上我推荐的都是跟这个生活真的是特别密切相关，而且就没有这个你就不能活的东西。
哦，哎呀，
哎，那第一个可能是我这个使用频率最高最高的了，
嗯，
每天都用。每天用很多次，哎，是什么呢？就是一款即热饮水机。
哦，
哎，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似曾相识。
哎，咱们日光集市有，
日光集市有，
哎。
你刚说了不带货，下面就开始带货了。
嗯，
首先肯定是带货。
嗯，
但是呢，咱们实话得实说啊，我们不做虚假宣传。我买的这款，哎，我买的这款应该不是版卖那款吧？
不是，不是，
不
是，那可早了
啊，
那是最初我买了之后
啊，去年。
好像我买更早，
啊，
我买之后，然后跟乐乐说，我说我现在有这么一款东西，
嗯，
挺有意思的，
啊。然后办公室买了一个，
后来我在咱办公室买了一个，
嗯，
然后李叔在办公室用过几回，
嗯，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爱上这玩意儿了？
对对对
啊，
对，而且在办公室说实话，只是觉得方便，
嗯，
还没觉得必要。先解释什么叫即热饮水机啊，
嗯，
可能有听众不知道，就是它是一个长得其实挺像一个什么呢？我没见过长成这样的东西，
我就不给你补。我跟你
讨厌，我就
我
故意停了一下，你这嘿嘿嘿，那孩子，
哎，太有意思了，
这拆谁台啊？这是，
其实这么说吧，它长得很像一个小的咖啡机。
咖啡机，咖啡机长啥样都不知道。然后呢，它最神奇的功能啊，就是首先它里边有一个小水箱，不是特别大，估计应该是一点几升的吧，
1.5升到2升。
然后呢，在里边灌满水，但是应该是得先灌的是纯净水吧？
啊，对，
饮用水。
对，为什么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灌进去的肯定就是常温的啊，当然你愿意灌冰的，你热的也没人管。但是你要喝的时候，它上面有个旋钮。你提前把这个旋钮调到那个合适的温度，然后一摁，它出来的就是温度的，
是，
这个温度包括了，冰的好像没有，
常温，
然后55度，
对，
上面可能还有什么75度，什么
75度、90度、100度，
对，这电视机就办公室这个，我跟你说，我半年才学会用，
哦，
我手问，对，每一次都说，乐总帮我倒杯水，
帮我拧一下，
对，帮我摁一下，因为他要先摁一下才能拧。我一直没弄清这个事儿。
他其实是摁、拧、摁这三步
啊。对，我一开始这是不出水啊，坏了，乐总坏了，快修修去。当时主要是在办公室，偶尔可能冲个挂耳，
对，
或者是更偶尔可能泡个什么茶呀、啊，泡个什么这种需要这个热水的饮料。一看一摁就出水。你还记得咱们在那个？从方家胡同开始，我们那时候喝热水都是拿你们家那个
对
陈年的啊九阳的，
哎呀，
电热水壶，那也得有20年了吧？
哪有？顶多5-6年，
都掉色了。
哎呦，那时候真是每次我录音之前啊，咱们那个方家胡同门口那小卖部，
对，
我买两桶水，你来你也买两桶水，拿到录音室，
咕嘟咕嘟
倒进去，然后咱们烧水，而且那个人不是特别好用，它那口那儿吧特别大，容易倒出去，
容易每次都倒桌子上，
是吧？
对，但是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个热水壶是必须的嘛，
我们中国人嘛，当然喝热水，
是。后来到 VWork 之后，其实像没有这个烦恼了，因为我们这个大厅里边就有这个。大的饮水机啊，随时提供这个各种温度的水，很方便。但是啊，这人呢，架不住一个懒子，是吧？李叔是吧？江湖人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三千老师说的，
对，三千老师给我起的外号啊。对我来讲，你让我就是站起来啊，
越说过分了。
我还没说完呢，站起来啊，还要打开门，还得过两扇门，还得刷门禁卡，去接杯水，一来一回走3分钟，这要的老命了。所以经常有时候跟办公室待一天，我恨不得一口水都不喝。
其实懒得去不是不渴，
不是不渴死我也不喝。
嚯，
我就给你杠上了，
你看看，
就这么一人，
没有必要，真是
懒嘛懒嘛。后来就的确有段时间特别不爱喝水啊。后来就我就跟那个乐总经常抱怨说：“哎呀，这个咱们这个。”是吧？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啊，为什么中国质量下降了呢？他说因为你懒呗。我说他这个懒的问题总能解决吧？于是我们办公室就有了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汽车饮水机。
是
每一次我只要说要喝点什么水啊，在我还没有学会使用之前，就是乐乐给我倒水。学会使用之后，我就自己倒，对吧？但是真正让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没它不行的时候，还真的是家里买了。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有这个常年的这个肠胃上的一些问题。
啊、这个是、
对。所以呢，再加上我妈真的是跟我说了，我觉得不下200万遍，就是早上第一口一定要喝热水
哦。
对，虽然我妈说了好多，在我看来就是完全没有逻辑的事儿，但这事儿呢，我只能说对，在我身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对，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偶尔早上起来真是说渴了，正好枕头边上、床头柜上有半杯凉水。咕咚一口下去，马上胃疼，不至于说像青青老师那样疼的受不了，但是怎么也得跟这儿别扭半个小时。
哎呀，
对，所以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早上起来之后，那个啊，就是一个鲤鱼打挺，不愣起来了，我就溜达到我们家客厅，打开那个55度啊，永远55度
温水，
刚刚好，一杯子下去，觉得哎呦舒坦，
是吧？
得着了，
哎，打开一天的生活啊。
如果说有时候早上的确是。赖床啊！你睁开眼之后还跟人共用半个小时，怎么办呢？我就提前头天晚上一样，55度的水，拿我们家一堆的那种保温杯，我们家带20个保温杯，各种人送的，拿一个就是最小的保温杯，灌上那么一瓶半瓶的，55度就放到床头，在半夜渴了也能喝。对，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其实说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它的实用价值特别高，因为你想想，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晚上睡觉之前，我得拿出我的电热水壶去烧一壶开水，
嗯，
然后还得到处找凉水跟它兑，把它兑成温的。这个过程，像我这种懒人，肯定就选择不喝水了呀。
你还得买一个那测温计，你知道吗？你得知道你这是多少温度。
那倒不需要，
或者你
差不多得了。
有热水之后，你第二天倒出来，你还把它晾凉，这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其实时间不短的。
对啊，你像就是，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所谓喝水啊，特别喝热水的这种不同的年代的科技，实际上现在是并存的。对，比如说在买这之前，我就一直还在用电热水壶，我爸妈家现在还在用那种大茶壶烧热水，用那种带胆的大暖壶装热水。
哦，明白。
他们还在坚持用那个东西。
哎，
所以每次我只要一回爸妈家，我就只有热水喝，
就没
里边永远是滚烫的热水。
嘿，你看看、哎，
对，就是非常不方便。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当我知道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超出了我对这种生活科技的认知范围。
嗯，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哎，那我给你讲讲啊，
哎，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之前我们说啊，就是为什么要加纯净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就是说你倒出那个五十五度的水、
嗯，
它仅仅加到五十五度、
嗯，
它没有说加热加沸腾，
嗯，
再回到五十五度给你喝。所以说，如果你用直接自来水的话，那就不能喝了，
哎，
因为它没有一个加热加沸消毒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用这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放进去，直接五十五就能喝。它原理啊其实特简单，它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速热加热的一个技术。什么技术呢？就等于把它里边有很多很细的管儿，
嗯，
这个细的管儿就是水管，
嗯，
水管缠在一个加热棒上，
嗯，
所以每股水会很细，
嗯，
这个很细的水绕过这个加热棒往上走走走走走，啪，它就热了。这就是瞬间加热的原理。
哎，
你其实你很多的那个，包括什么热水器，
嗯，
洗澡的那个，
那个有
里边也有这个。
我以前买那叫速热热水器，
它那个速热原理也是这个。然后你包括你看你喝那咖啡机里边为什么会热水啊，包括那个牛奶啊什么的，它里边也有这东西。其实这就是一个部件，那现在把它独立出来，专门喝水用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即热水器是这么个原理。对，所以它才能够去控制你想要的温度，因为它那个加热棒是可以控制温度的。所以它比如它很热，你就能加一百度，然后差一点，你就是七十啊、六十啊、五十啊，类似于这种。
哦、
对，这个就你说那个，我的确是有感受，因为我是用的最早的嘛，咱们这几个人里边，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我一般因为我每天喝茶喝特别多，就喝茶多的就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你原来烧一壶水，你要放在暖壶里，然后暖壶你开始，然后往那个茶壶里倒嘛。如果你的暖壶特别大，然后那暖壶就很重，
嗯。
然后你倒的时候吧就很累，
对对对。
但如果你的暖瓶很小，那它里边水又不多，
嗯，
你倒两杯没了，这个就解决不了我喝茶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可能一天要喝好多回，那我不能老烧吧，而且有时候李谦特想喝，你又没有热水，这个东西你随时啊只要一按永远瞬间就热水，
哎，
就可是其实是一个无限量，只要你自己家里存的那个纯净水够多，
对，
那基本就无限量，你想什么喝什么，这是真的很方便。而且它摆在你的那个茶几啊，或者是客厅的那个餐桌上啊，
嗯，
挺漂亮的，
对，形象比较美观，
对，它也是你家庭中的一个部分，就很好看，
嗯，
我也是每天一定会用，每天一定会用。
哎呀，我以为这里边有什么特别那个啊，就是高科技呢，
那、
不是加热棒吗？
你以为偷生石灰啊？
在生石灰内，这太低科技了。
就是
我上大学时候，我们都用加热棒往暖壶里边塞。
我那个当时学校还禁止呢。
对呀、
啊，我们被收了无数个。
废话，你一弄就电就憋了，就经常烧保险丝。
而且你不知道，在南方啊，这个特别重要。
嗯，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很冷啊，
所以拿它暖被窝。
我们不狗屁、啊，大家睡觉之前都要拿那个烧一壶水泡脚，然后赶紧钻被窝里睡觉，要不然浑身都是凉的、
哦、
你脚身上全是凉的，所以就赶紧烧一个、哦、然后大家分一人半壶一人半壶就赶紧睡觉，偷偷摸摸的嘛，十一、
嗯、
点熄灯，熄灯之前就赶紧使完之后一熄灯，阿姨来了你看不见，哎，就这个
现在就不用了，
不用了、
啊、宿舍里边买一个即热饮水机，
嘿，
然后们洗脚，
哇天，纯净水什么脚啊，配得上吗你就是科技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你用了以后，
嗯，
你就会感到它便利了，
有生活
是吧？这个东西不错哈、啊，李叔，
哎，
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那当然，
哎，如果你还想要的话啊，你到我们这日光集市啊，
我为什么还想要啊？
所以你客厅摆一个，你卧室摆，你不用走出去了，你知不知道？
哎，对啊，
你走出你多费劲，你那么远，大房子300多平米， 多累啊！我这你有时候你在床上萎过，你不想起来，一伸手就能按照你床头摆一个嘛？
哎，有道理，
对吧？我们日光机是有一款适合你，能插一小瓶子上面，非常方便。
哎，对啊，
就是啊，那很小。
我刚想问，有没有什么机器能够帮我把这矿泉水的这水倒到这个水箱里的？
哎，我们这就是啊，直接那个矿泉水瓶子插上，你直接就能用了。李叔，
哎，真的呀，
赶紧下单 啊！这个打开方式呢，你关注我们日坛公园微信公众号，点击日光集市的标签就可以进到里面了，里面有好吃。吃了好喝的，还有我们的记者饮水机。哎，怎么样？我这
哎，真溜啊！
我跟你说，我录了多少回了？
熟能生巧，
特别喜欢这个，特别喜欢带货货啊！
哎，行，
那我来带一个吧。
对，我这就回家。
怎么？你现在就下单？
下单买去。
行，那我说一个啊，
你说一个，
我说一个，这个东西带劲了，就是这段时间啊，这个疫情期间，大家也不能到外面来吃饭嘛，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家的时候就很想吃一点家里原来吃不着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想吃什么呀？我想吃烤肉。
嗯，
我想吃烤肉，
烤肉
啊！就但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弄啊？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呢，我这个去研究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哎，就是之前咱老在日剧里看见的日本人，老用的那个什么小炉、小锅什么那玩意儿，有卖的。
嗯，
我买了一套。能在家烤肉的这么一套炉子，
我觉得你这就属于有点那种怎么说呀，追求奢侈的人生体验了，
奢侈了，
对，因为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这件事儿，
是吗？
对，因为烤肉咱不说麻烦不麻烦啊，就是弄到哪儿都是烟，一身味儿。说实话，你像我出门吃烤肉都不愿意，
是吧？
对，一身味儿，洗衣服怪麻烦的。您这倒好，家里烤上了，
这就是这憋的受不了啊！这真的是想真的想在家里弄点
啊。如果能出去吃，其实你也不愿意跟家里烤。
当然了，多麻烦呀、啊！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这种便携式的啊，我可以这个玩意儿
它便携，
便携式的
哦，
它是一个小炉。炉呢用的什么燃料呢？它不是电的，它是用气的，用那种气罐啊，那气罐里边是丁烷。丁烷气体插在那个炉子里边一点，啪，就蓝火苗。
哎，好像在饭馆见过，
见过、
啊、
很多地方有。不是，其实是这是日本货，从日本传过来的。
哦，
他们日本很多就做那种什么寿喜锅什么的，也用这种。
对，
因为这个电的和燃气的中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火力。
嗯，
就是电的火力不如燃气火力大。
嗯，
你比如你电磁炉，你弄个什么东西，你其实你锅你感觉没有那么热，但它这个气就是燃烧的气体特别猛。你买这么一个炉以后。我就这么说吧，
嗯，
我用它尝试过涮肉，
嗯，
因为它其实是一灶嘛，
对，
上面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锅，
哦，
你摆一个，比如说那个可以涮肉的锅，里边放上水，那水永远沸腾，你往里倒东西永远开着，
哦，
这个东西就特别有用。
哦，我想起来我在哪儿见过了，
在哪儿？
我去年在巴厘岛，
哦，
我一朋友把巴厘岛那边定居了，
嗯，
然后听他说，我请你们所有人吃火锅，
哎，
我那这当地的中国人全来了。哦对，那肯定的呀、
嗯。
还有人从四川带来辣椒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当时说，哎呦，没有那个气儿了。
嗯，
说那谁有空出去买个气儿去。
哦，
我说我心说买什么气儿？买煤气罐回来是吗？结果就挺小巧的，
特别小，
哎，就跟手电筒差不多这么大。
对对对，
拿回来了，
也就那么大。
啪一装，我说哎呦，还有这种玩意儿呢。
一瓶矿泉水，
嗯，
基本上一瓶矿泉水
差不多。
对，然后那炉子也不大，炉子就跟咱们调音台这么大吧，可能还没这么大呢。
没这么大
啊，炉子也挺小的。
嗯，
然后这个东西摆在家里边，我后来买了一个专门用烤肉的那种烤肉盘。
嗯，
那烤肉盘是双层结构的，它底下是一托，上面是一盖，然后那盖呢？它边上有一周围呢是往下流油的那个，它能盛起来，
嗯，
也就是说最后你烤完了肉以后，它脏东西不会滴到你的那个炉子上或者是桌子上，
哦，
它都在那个外面一圈那个里面，然后我就弄完之后，我就去超市啊买点肉，我就回家烤了一下，
嗯，
太棒了，就是它棒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它火力特别大，
嗯，
所以它那个烤肉盘都特别热，
嗯，
特别热的话，你那个肉。放在那个烤盘上，马上就出现
滋啦
滋滋滋滋，哇，油脂融化的那个声音，哇，太感动了。而且其实如果你买的那个肉油脂没那么多，它不会出那么多烟的，就是它不会出特别多烟的。
哦
啊，如果你买的那个稍微瘦一点肉，没有那么多烟，
所以你就得买那种肥的。
你买那肥的就会有烟就不少，
嗯，
所以我在家就烤，还有烤，我还买点鱼，买点虾，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明显就是电磁炉根本比不了的，就是它因为它火力就壮嘛，
嗯，
它能够把那个肉里边肉汁都锁在那个肉里面，然后当你烤熟了之后，你发现它真的是烤熟的，不是那种慢慢在上边腾熟的感觉，
嗯，
你咬的就裂，那肉汁啪就爆开了，哇， 天，太幸福了。
嗯，
哎呦，就那个下午，我就在家开始烤鱼啊，烤肉啊，烤了好多好多东西，因为第一次用嘛，我特新鲜。
嗯，
我还买点青花鱼。
哎呦，
那青花鱼可挺腥的，我建议大家别在家里烤。烤完了之后吧，嗯，吃着挺爽，
嗯，
但是你家就会变成居酒屋的味儿。就是你知道居酒屋是什么味儿啊？
我太知道了。
对啊，就烤完鱼的那种鱼腥味。
我之前跟淼叔出去日本玩，
嗯，
对，就是因为连着去居酒屋
啊，
天天去，天天吃。
嗯，
后来我跟淼叔说，咱们今天能不能不去居酒屋了？我所有的衣服全都是那个味儿了。
对对对，
好歹你让我把衣服先洗一锅，咱再去居酒屋，没衣服穿了。
对对对，他那味儿是挺大的。
对，人下不去。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家用的话，
嗯，
首先它真的很好用。我就这么说吧，比如咱四个人一起涮锅子，
嗯，
你要拿电火锅就没戏，
嗯，
肯定不行。
哎，
你1000多瓦的那个也不行，它不能保证你四个人往里同时投食材，它还能滚开。
嗯，
但是，一旦不能滚开的水，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涮火锅那种口感。所以你不觉得在家涮火锅涮出的东西没有在外面好吃吗？温度也很重要的问题。
嗯，
这个东西能保证温度，而且呢。它能带出去，
嗯，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手提箱，
嗯，
它放在那个小箱里，手里一拿，
哎呦，
野餐、
摇曳露营了，
随便，对你哪儿都可以。李叔，我都可以甚至带到公司来，大家涮肉是吧？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给把咱们赶出去了，
不是咱们出去玩，出去玩到野外什么的都可以用。而且那你想，它那个气儿也很便宜，几十块钱，
嗯，
一罐，那一罐我涮了3回都没用完。
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就是它可以移动使用。而且我那款是防风的，就是风吹也不会把火苗吹灭，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风。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单单在家里啊，就是在室外也很实用
啊。
我觉得对于这种大家有这种聚餐的需求啊，
嗯，
包括你有这种在家里想涮涮火锅啊，
嗯，
包括想偶尔烤烤肉，其实烤肉我觉得更好的就是把那烤盘啊，你拿下来放你们家燃气灶上烤也成。
哎，
那个烤盘你放哪个灶上都行，
也是，
就对啊，你放那儿，然后打开抽烟机抽着烟。没问题了，你在家烤什么东西，一下就抽起来了。
那等于说，它这个炉子跟那个烤盘
是
一套，
哎，对对 对，是一家产的，所以我买了一套。
哦，
但实际上它可以分开用嘛？因为炉子就相当于，
嗯，
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把你们家那个灶台啊，切了一个炉子出来，抱在手里，
嗯，
然后走到哪儿哪儿都有气儿，这么个逻辑。
哎呀，
哎，这玩意儿挺好用的。
对，但是如果大家万一在户外使用啊，
嗯，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个防火安全，
哎，是
是吧？防火烧身，
哎，
牢底坐穿，
那可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定的。
哎，你说这个，我还真是有点异样的心情，
嗯，
因为刚才我说这饮水机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种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最后想说一句，你们就跟即使有的卖呗？
哎，
但是我听你说完之后，我的反应就是，你说半天你不卖，你说的干嘛？就很愤怒，
是吧？
特别愤怒。
那我可以联系一下，
联系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是包括我们可以把那个，因为品牌我就没说哈
啊，
对，因为这留着那个，万一人找我们呢，
对，
是吧？那我就收钱，不能白说，是不是？
嗯，
对。然后回头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关注我们微信后台，然后发消息。我回复你，我告诉你是什么品牌的。
哦，哎呦，这么贴心，
仗义吧？
啊，
哦，啊，乐总安排一下啊，乐总。好，那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烧烤炉，
嗯，
哎，还有这烧烤烤盘的组合，
嗯，
这就是我最近在家，就是我用了好几回了。
嗯
啊，前两天我还跟我爸妈一起涮了个肉，我爸说真不错，这东西真不错啊，好吃啊，好吃。没事，咱们可以多涮一点。啊
哎，那活凤刚推荐了一个啊，
嗯，
就是这个在居家烧烤，
嗯，
也可以居家涮锅。
哎
哎，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在家里要吃上真正这个火力够猛、够旺、哎够味儿的涮锅子，还得有个火。
是，
哎，那我就给来推荐一个自嗨锅。
没有火，
没有火也能嗨。
好嘞，哎，
早有准备。
哎，你说说，李叔说说。哎，
对，首先啊，就是现在这个品牌有很多种。
对，
好像。自嗨锅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吧？
是的
啊，这个品牌就叫自嗨锅是吧？
对的，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哦，这样啊？
哎，对，
哎，那我得补一句啊，
嗯，
这个叫自嗨锅的这个自嗨锅啊，
嗯，
不好吃。你看，我良心节目，
良心啊，
有一说一，
是
对，因为我确实买了，
嗯，
确实不好吃啊。我要推荐的是另外一款，它肯定不叫自嗨锅，但它那个我也不知道这能叫什么，
嗯，
啊，就是原理是一样的嘛，
嗯，
哎，然后它出自一家著名的。火锅品牌
海底捞呗，就是还不用这些品牌都不用演示，
啊，
大家都知道，
对他不会找我们打广告的。
那好像就叫海底捞小火锅
是吧？
一类的，我也买了，
嗯，
我也用过。嗯，李叔说说
口味，我觉得大家每个人不一样。
嗯，
对，因为我本身 可能老听众知道，我不爱吃羊肉
哦，
对，所以自嗨锅我吃起来老有一股有点像羊肉味的那个味儿
哦，
啊，当然显然它里边没有羊肉，是牛肉嘛，
嗯，
对，那我只能说这不合我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海底捞这小火锅，哎呦，真是好吃，
嗯，
对，它里边有肉啊，哎还有什么来着？
嗨，
想想，
它有特别多种口味，
嗯，
大概有五六种吧，至少我当时买
了，啊，对对对对对，
五六种，比如我想想啊，有什么牛筋，麻辣牛筋，
嗯，
还什么酸汤蔬菜，
嗯，
然后还有什么麻辣牛肉片的，
嗯，对对对，
是不是？
我最爱吃就是麻辣牛肉片的，
麻肉片，
啊，里边有粉条，
有粉条
啊，有海带吧，好像是。有土豆，
还有那种什么腐竹一类的那种，
嗯，豆制品什么之类的，
对，藕片
啊，
不，木耳，
哦，好吃
是吧？
哎，这个东西就跟我跟那个吉人饮水机一样，就是从它的科技上颠覆了我的认知。
嗯，
因为之前就谁没在家里吃过火锅呢，是吧？你有个电磁炉不就跟着咕嘟着吗？而且相对来讲也不犯忒麻烦啊，就是准备好料，上网买一包火锅底料你就吃呗。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没有火，没有电。也能吃火锅，
就是，啊，
我这东西我觉得真是太适合户外了。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要不你说吧，我说不明白。
它是一个俄罗斯套娃，就是禁止俄罗斯。首先这东西不小，
嗯
啊，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碗，一个大碗。
嗯，
这大碗里边呢，其实它是套了两个碗，然后里边的那个东西是放食材用的，下边那个东西呢是用来加热用的。
哎，乐乐倒杯水。
嗨，你看。
我不能擅离职守，我要坚守岗位。
我也来点，我也来点。对，用这个自热型饮水机啊，来自我们日光集市产品啊。那首先呢是这样，它里边套着那个小的那个碗，里边是放食材的，
嗯，
把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食材，包括调料，
嗯，
都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
对，
是吧？加到一个注水线，
是，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里边下边这个大的碗，
嗯，
它是加热用的，
嗯，
这里边呢先加水。大家一定要记住步骤啊，先加水，
嗯，
加完水之后投入一个包，投入一个包，包放进去以后马上把你刚才那个东西盖上，
哎，
盖上以后然后再把盖盖上，然后这个你就看到里边开始冒出了这个水蒸气，
对，
孙悟空都出来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要等待15分钟完事儿了，打开以后一看里边已经热了，
嗯，
啊，沸腾了，
嗯，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就搅拌那味道弄匀就可以开吃了，
对，
就这么简单。
哎，
就这么直接。
问题来了，
嗯，
这个奥秘到底在哪儿？
奥秘
为什么它就咕嘟起来了？
刚刚我不是跟你说咱们那个即热饮水机，
啊，
它的加热原理是这个加热棒嘛，速热棒，
哎，
是吧？我说你总不能往里投生石灰吧？
哎，
人家就能。
真是生石灰啊！
它里边那个袋儿就是生石灰的，就主要成分
哦
啊，它等于是遇水发热，
我天
啊！所以你下边就有热了，热量是来自于这个，
太厉害了。
然后最后你这个里边的东西通过它这个热量，再把这个上面的东西把它弄熟，把它弄热，
嗯，
是这么个逻辑。然后它里边的那些东西，其实就那些半成品的东西啊，大部分都是熟的，
嗯，
对，包括那些蔬菜啊什么的。也都是基本上熟的东西了，
嗯，
所以它只需要一个加热沸腾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所以15分钟嘛，你就可以很快就吃到了。
然后这东西呢，首先啊，这个方便程度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是相对来讲在家里吃火锅，我认为是最方便的了。
是，
你也不用这个自己再弄个电磁炉，
嗯，
啊，省了硬件成本，然后你最后也不用洗锅，直接就扔了。
我告诉你，都不用涮。
对，啊，
对，都在
涮都不用涮，
你就吃就可以了。
对，你也不用买那些食材，
对
啊，也不用在还跟那这个准备啊、切呀、啊、干嘛的，什么都不用了。
嗯，
哎，直接往那一搁，一掀盖，整个流程堪比吃泡面。
哎，还真是。
对，带着筷子就上桌了。
对，
哎，然后呢，口味那我就只能说这是我觉得好吃，
嗯，
啊，我觉得好吃，对，合我胃口，
我觉得不错。我因为我都吃过，每个口味都吃过，
嗯，
我觉得都不错。
哎，然后这分量呢？基本上一锅啊，应该算一人份，
一人份，
对吧？两个人吃呢，可能就有点不太够。
是，
对，像我这种饭量大的呢，一人份可能也有时候
那么厉害啊！
我饿呀，
哎呦，
我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饭啊。
我教你一招，
哎，
你可以往里边加点面。
我就要说这个，
哎，
我何止加面呀？
啊，
打开电冰箱，
嗯，
看看里边都有什么。
哇，
全给它切了
啊、
嗯、啊！当然，因为它那个放食材那个容器啊，
嗯，
容量有限，
对
你太多了也塞不下去啊，你自己这个稍微悠着点往里边啊，可能哎加点什么。什么豆皮儿啊，
嗯
啊，什么豆腐啊，
哎
啊，青菜啊，随便你，毕竟有什么你就往里塞，只要你塞得下，
鹌鹑蛋
就能吃，
嗯
啊，相当于你蹭一下人家的火锅底料，
哎，嘿呦，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它真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量的问题，就像你说的，
嗯，
这个东西咱就这么说吧，吃火锅，
嗯，
一个人那你就最好你就别想了，
嗯，
两个人其实都费劲。因为比如你吃你总要有肉吧，要有菜吧，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买你很难买到那么适合两个人，你吃你俩人吃不了多少，
吃不了多少，你买肉买二两，
对啊，
是吧，
你没法弄，
没法弄，
对，但是这个东西的一人份我自己觉得蛮够的，两个人一人一个又卫生，反正你吃这个味儿，我吃这个，大家还不用鸳鸯锅了
啊，还能互相抢。
对对对对对，它各种底料味道是挺不一样的，
嗯，
酸汤啊、麻辣汤啊什么的，
嗯、
番茄，
嗯，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番茄什么口味的，
哎，
也挺好吃的。
但是它最大的不足之处啊，
嗯，
不送米饭，
哦、呵，
米饭还得自己蒸。
嗯，我一般就是煮点面条，最后、
哦、
等我快吃完了，我煮一点面条，捞出来，然后直接泡在里面，
多辣呀！
啊，就吃我吃的都不辣的，因为我吃不了辣的。
哦、
对对对，
嗯，所以你看，就是我不是说了吗？就是这个吃喝玩乐，我也不玩也不乐啊，
嗯、
其实就只管吃喝喝。
哎，
我这喝的也完了，吃的也完了。
你吃的也挺乐的呀，
啊、吃的挺乐的。
就是，然后呢，只要顺着李叔这说吧，是吧？你说你吃完这个鸡肉小火锅是吧？
嗯，
这火锅。这盒不小，
嗯，
但你吃完了，你总不能一直摆家里，
嗯，
你得扔，
哎，
我给大家推荐一大垃圾桶，
咱们这就感觉这是一个套装，
套装，
怎么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套装呢？
这叫一条龙服务是吧？
啊，一体化服务。
哎呦，我一定要说
一站式服务，
我一定要说我的大垃圾桶。其实我本身没想说这个大垃圾桶，之前我们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
对，之前你准备了一些什么？
什么
USB Hub 我说你这太
什么整理盒什么的了。
太，
但是呢，这个我临时换成我这个今天要推荐这个大垃圾桶了，是因为我前些天刚刚买。
哎，你上次不就推荐垃圾桶吗？
是我上次推荐过什么垃圾桶？
他们推荐那种什么长得一样的就可以换垃圾袋的垃圾桶。
哦，那个那不是那次没有推荐，只是我拿它举例。如果说家里垃圾桶长得都一样，会给人带来一种就是视觉愉悦，
然后马上你就买一个长得不一样的。
因为一样的好几个都坏了，不是特别结实。对
，
我这个垃圾桶太好了，就是我吧一直有那种想要在家里拥有一些所谓的像公共设施的那些玩意儿。
嗯、
举例子啊，
嗯，
就比如我走到外边看到商场里摆那种铝合金的那种大垃圾桶，
嗯，
我特别喜欢，
上面带一翻杆那种，
对对对，然后还能翻盖的，还能转什么那种，我特喜欢，我觉得那样真好，
嗯，
很想在家自己弄一个，但其实这个跟生活很远，
嗯，
包括你走到什么商场里或者那种高级宾馆里边，看到那种什么非常漂亮的小便池，
嗯，
我特别喜欢，
我艺术，那都是艺术品，
特别喜欢，
搬回家，
对，但是呢，这个大垃圾桶，我觉得大家在家都可以用，其实它是什么样？其实等于是它是一个放在厨房的垃圾桶，
嗯。
它很高，它是双层的，它很高，因为
一人多高，
基本上到我腰这么高，
哦，半人多高，
半人多高，
哎，
啊，就一人多一米九都扔不进去，我还投篮儿
练准儿。
它是一个双层的，
嗯，
下边一层，然后上面一层，
哎，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首先它带盖儿嘛，带盖儿的话，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就不容易把味道散出来
哦，
因为你的那些厨余的垃圾，如果你可能一天或者两天没扔的话，它会有味儿。对吧？大家如果做饭的话，会有这样的经验。
嗯，
然后它有一个盖子，盖子能盖得很严。那与此同时呢，因为最近大家在家做饭，反正我是在家疯狂在家做饭，
连我都疯狂，
对吧？你哪
你就别说别人了，
哪也去不了，所以你进厨房的机会很多。
嗯，
这个大垃圾桶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优势，一定要跟大家说，
就是
扔东西不用弯腰。
哦，
扔东西不用弯腰太爽了。比如我切完菜，
嗯，
然后洗完菜的那些不要的东西，嗯，那盖一打开，然后它可以保持一个打开状态
啊，
就随手往里扔，它都是跟你手一边齐的，你不用去弯腰扔，也不会滴到地上，特别方便，就可以放进去了。
我用普通垃圾桶扔东西也不弯腰，我就是扔，愣扔，而且我还要隔开三米扔。
那
我真练准
是吧？
对。
那比如咱要是打个鸡蛋怎么办啊？
哎，
啊，你说这蛋清蛋黄甩地，那可如何是好啊？踩在脚上，啪啪啪，想起也受不了
啊。没事，我也跑腿机器人。
你看看，所以就这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不弯腰，而且不会扔地上，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因为每天我做饭挺多的，然后这个解决了很多问题。我之前用的垃圾桶，也是用脚一踩，盖起来，厨房的那种啊。然后你弯腰放进去，有时候就不小心就会掉到地上，你还要擦一下。
嗯，
那这个基本上很少有掉到地上的可能性了。
嗯，
就很方便，而且它下边那个桶，就是它上不是分上下桶吗？下边那个桶其实是不用套袋的。
嗯，
然后那个里边，我用来干什么用呢？我是放那些塑料袋。
哦，
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买的东西，它你花钱买的塑料袋呢，都是挺大大大小小的，你扔了又挺浪费的。
嗯，
你要找地儿放吧，那东西不好放。
对，
它没形状，它到处鼓起来弄起来特别烦，特别不好看。然后那个里边我就都塞那些垃圾袋，然后一盖上以后严严实实特别好，然后而你随时想用，随时能拿出来。
我觉得那个地方我感觉啊，它设计的时候有可能是让人放那些瓶的，
有可能
饮料瓶，
是
因为饮料瓶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特别占地儿，
对，
也就是上边你那个放垃圾的那个篓，如果你能扔两个饮料瓶，可能它就把那个缝给卡住了，其实真的装不了多少垃圾。
是
饮料瓶，如果你都扔到底下，其实咱们以前，比如在那个日本住那个酒店，他那个酒店房间里边的那个垃圾桶，就有的就会有一个专门放饮料的那么一个格子，
对，
跟其他垃圾区分开嘛。
对，其实本身这个垃圾桶就是垃圾分类用的
啊，
它是等于是三份嘛，
嗯，
就所谓的咱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分法
啊，
就有三个地方，然后他还送了贴纸，然后贴纸贴在我那个电脑上了，电脑上贴了一个贴纸，干垃圾是吧？上面贴了
电脑门上，
对对对，
垃圾
对。然后我之所以不放饮料瓶，是因为我在家不是特别喝饮料，
明白了
啊？我可能偶尔喝那种无糖的可乐什么的，
嗯，
瓶子也很小，它不占地儿，
嗯，
我不买那种大瓶饮料，
嗯，
所以我就不放那，而且我也怕它滴出来水，
嗯，
对，所以我就放那些塑料袋什么的。哎呀，而且底下有轱辘，
嗯，
它底下有带轱辘的，就是你随便推到哪儿都很方便。哎呀，这东西真是解决了大问题了。而且就是给了我一种拥有了，好像是那种在公共场合才有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很大，
嗯，
它很高很大，然后推着跑，我就心里面觉得特别爽，
恨不得你坐上面，别人推着你跑，
应该不行，他应该记不住我的体重，直接就坏了。对，这个大垃圾桶啊，我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在家里经常做饭啊，经常下厨房，我觉得推荐你用。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家里边生产垃圾的这个速度比较慢，我觉得这可能不太适合你。
为什么呀？
因为它那个本身那个桶的容量是蛮大的，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垃圾少，你肯定把它装满，你不装满你会遇到一个尴尬，就是你要不要倒掉里边的那些垃圾。
哦，就是如果只装了半袋小半袋，
对
扔了好像浪费垃圾袋了，
对，
不扔的话就烂了，
你就放着。对，哦，但凡你有点什么水果啊或者是生鲜一类的，包括鱼骨头什么，你扔在里边，如果你不扔就很尴尬。
嗯，
所以如果你家里生产垃圾速度没那么快，因为我是一个生产垃圾速度比较快的人，
啊，
你
垃圾制造者，
垃圾制造者，对，垃圾 producer。 对，如果你生产垃圾速度没那么快，那我还觉得这不太适合你用。
嗯，
对，因为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容量小一点的。
对，
嗯，
哎，小侯老师推荐一个垃圾桶啊，
垃圾桶。
对，就关于这个扔垃圾这个事儿啊，其实年轻轻的怎么腰都这样了？
哎，
我觉得我都没有这种烦恼。
腰倒不是有多差，只是懒得弯，懒得用啊。
对，但是我这个我得承认，我确实真的是特别喜欢，从很远的地方往垃圾桶扔东西，
就投掷。
对，这小伙老师其实知道，
我知道。
对，在办公室里天天扔，
全都扔歪了，
很少扔准。
对，
而且每一次就大家都会帮我捡，
嗯，
搞得我还挺感动的。
感动什么呀？因为我嫌脏。你以为啊？
因为都是你屁股后面。
对呀，
啊，然后我隔着你扔过去，
都不在你身边，你当然。
对，但是这个你就为什么有这个习惯？
嗯，
就不得不承认，因为我热爱篮球。
哦，
对，我上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在我们班啊引领了一个风潮。
哦，
就是站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往粉笔槽里扔粉笔头。
槽里？
对，
黑板下面那槽里。
对，
那个太难了
吧，我扔的特别准，而且关键在于它还不能弹出来。
对啊，因为那个玩意儿它就那么点儿一个东西，又不深，
对，
你得那种抛着扔，让它落在里边。
既可以就是端尿盆
啊、
嗯，也可以像篮球那种标准投篮姿势，不同大小的、长短的、分量的，从不同的位置，我都能准确丢那个槽里，而且不会弹出来。
这么厉害、啊？
对，后来被老师点评批评了。
那嗨，
浪费粉笔，
那不肯定的吗？
对，虽然我在这个篮球场上啊，
嗯，
很少有机会啊，像在这个粉笔槽面前这么风光，
嗯，
但是也留下了我的一些这个光辉的形象。
哎呦，
对，所以就是经常让我这个人到中年啊，
嗯，
暗自缅怀
哦
啊，然后看见垃圾篓就老想来两下。
那我知道了，为什么你扔的不准呢？
嗯，
你扔那东西跟粉笔差的比较远，回头啊，我给你买一盒，
嗯、
买盒粉笔，你自己没准你就拿那个扔，没准能扔的准一点。
哎，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嗯、
一旦你扔不准怎么办？
哎，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扫地机器人。为了绕我这圈儿，我真够费劲。
圈儿连着了啊，连上了，
连起来了啊。
嗯，
啊、不是。扫地机器人不能收粉笔啊，这吸不进去，那个
太粗了、
啊。对，那个吸过皮可能也不行啊。
嗯，
哎，就是扫地机器人，这个呢是我就是疫情期间买的，对，因为之前老实说啊，扫地拖地是这个世界上我可能是我对这个工作的这个怎么说呀，恐惧程度跟套被罩应该是伯仲之间
哦，
对，很难分出第一第二来。
明白。
对，所以之前像。扫地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定期请这个保洁阿姨，
哎，
可能一两个礼拜过来把家里的就是连那个桌面啊，带着各种这个地面，
嗯，
弄得干干净净的。
俩钟头，
对，然后呢，这个俩钟头一般，其实以前我住的房子也不大嘛，
嗯，
对，也花了很长时间，
嗯，
剩点时间帮我套下被罩。
哦，嗨。好嘞，
哎，但是现在就疫情期间，这肯定不行了嘛，
嗯，
然后我说那要不然自己干。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这太痛苦了。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有段时间家里就呈现了这种脏乱差的景象。
哎呀，
啊，就是啊，这个蜘蛛啊，
哎、
啊，在织网，
那么快、啊，好快、
啊。哎，这我觉得这个不行。
嗯、
对，但是扫地机器人其实特别早，你也好啊，还有这个青青老师也好，
哎，
都推荐过。
是
对，但是我这不是一直等着厂商送我的吗？
哎呦，对啊，
一直等着我们跟扫地机器人厂商有什么合作呢？
嗯，
就等了半年啊，这个合作也没来。我说，要不然还是先自己买回来找他报销吧。
你这半年的确蜘蛛网是能起来了，
是吧？
啊，
哎，买了之后，从此生活就少了一大块烦恼，
爽了。
对，爽了，就是这个家里的地，咱不敢说多干净，
嗯，
对，就是因为它。扫一遍拖一遍，因为它既有扫地的功能，也有这个拖地的功能，
是
里边可以放抹布。
哎，
理论上已经擦的比较干净了，但是我这人可能，这个稍微，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有洁癖，家里都长蜘蛛网还是洁癖了。
你说呗，
对我也不至于说，能光脚在家里走，但是至少你不会觉得说我是吧满地土，
嗯，
心里觉得这个安全了许多。对，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不用干活了，
哎，
这种快乐的感觉真是无与伦比。
扫地机器人，我认为啊，真的是这个人类科技之光，
嗯
啊，这个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巨大的劳动问题。
嗯，
这个你说我连扔个垃圾都不想弯腰的人哈，这个扫地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刚才说是你可能是数一数二的最不愿意干的事儿，我这就是第一，没有第二。就是扫地拖地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干的事，
因为扫地真的是不能不弯腰，
太累了。
嗯，
然后而且我说实话我扫不干净，
嗯，
我经常扫完以后感觉不仅地没扫干净吧，我还把鞋弄特脏，就这个太难了。那个这个扫地机器人也是当时钱老师帮我推荐，
嗯，
后来我也是买了，
嗯，
买了之后就用嘛，然后用完之后跟李叔感觉是一样的，
嗯，
太爽了。而且吧，它爽在哪儿啊？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扫地，
嗯，
你可能今天我扫过一遍地，拖过一遍地，
嗯，
你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了，
嗯，
是吧？你很爱干净的人了，
嗯，
你说谁真的就除了我妈哈，谁天天在家扫一遍地，拖一遍地，
嗯，
是吧？不太多，
对，
像我们这同龄人。但是你有扫地机器人，
嗯，
你可以每天让他扫两遍，然后拖两遍，就是你让他扫几遍就扫几遍，
对
对
对，天天让他拖地。
而且我之前用过比较老的款式的扫地机器人，
哎呦。
跟现在的版本相比就比较傻，
嗯
啊，一方面就是说它整个的那个线路规划的能力也比较差，
嗯，
另外一方面它的确是 经常把自己卡死在某个地方出不来，就所谓的脱困能力比较差。现在真的没想到啊，就现在的这赛季人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所谓脱困能力，钻进一个死旮旯出不来是吗？
对对对啊，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面临一点点小问题，就是那种比较高低不平的地方，
嗯，
他可能上去下来呀、啊，可能费点劲，
嗯，
对，其他的我觉得都 OK 了。
而且刚才你关于你说这打扫卫生的问题，我觉得说你每天打扫，
嗯，
保持家里的日常清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卫生死角，
哎，
对，就比如床底下、沙发底下
啊，对，只要他能进去，
你再爱干净、
嗯，
你也不可能天天趴在地上，那就不是弯腰了，那是颜面扫地了，嗯、
真的、啊，
对，
你颜面还得把脑袋伸到沙发底下去，
对，
哎，
对，就是你不可能天天收拾它，即使你天天打扫。哎，哪天你不留神看一眼床底下，哎呦，怎么脏成这样了？
是，
心情非常的不愉快，
低落。
哎，但是扫地机器人全给你扫了，主要是他们钻了进去的地儿，全都能扫。对，而且就跟你说的脱困这个事儿，我觉得给我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
哦，
因为我那款扫地机器人吧，它可以调这个不同的这个语音，
嗯，
你知道吧？它可以切换语音。
是，
对我切换那个蜡笔小新的一个语音，
哦，
就特别好笑。
嗯，
每一次他要这个出去扫地的时候，就说呵呵呵，我要去扫地了。就说这么一句
哦，
啊、就特别有这种互动感，
嗯，
对。然后呢，而且他有时候钻进那种有点啊像一个死胡同，那实际上可能有一条路，
嗯、
但是很窄，他就会里边跟着绕圈子，
嗯，
左钻一下，右钻一下，哎，滋儿一下钻出来了。可能时间不会太长吧，可能找个比如说一分钟啊，一分半钟，
嗯，
我就是盯着的
啊、
哦，看着他什么时候钻出来，
嘿
啊，就感觉就好像家里养只猫一样，
电子宠物，
电子宠物就盯着他、
啊，
就觉得这个感觉啊特别温馨，
嗨，有产生了某种羁绊。
对，而且最可恨的是有一次我好像我摁了一下就让他出动，
嗯，
觉得刚出动，然后好像就是可能是碰了一个什么东西了，
嗯，
对，等于说他从他那个窝啊，
哎，
充电桩、
啊、
钻出来还没半米呢，说。我要回去找他姐姐了，然后就回去了。我说，哎，我真是蜡笔小新啊，还没干活呢。然后我又摁了一下，说，又要扫地了。
你看看，你要选择这个语音，就要接受他的这些什么性格上的
性格的设定，选蜡笔小新语音，他就会扫一半，突然回去找他姐姐去。
对。
还没扫了，
对，拖地那功能也真是很实用、
嗯，
拖地功能很实用。然后我基本上在家就是每天就是早上起来扫一遍，晚上连扫带拖来一遍，
嗯，
因为我也有哈。然后它那个拖地，其实那拖把就可以装在一个所谓的水盒上、
嗯、
啊，放在下面，它那个均匀出水，也不会把地弄得特别湿。
嗯，
对，因为原来咱们拿拖把拖地，经常就特别湿。对，它整个那个干湿程度也很快就会干了，
嗯、
而且也能擦干净，而洗起来也很方便。现在还有一次性了。对，那个拖把啊，
真的、
啊、一次性的，对，不用洗。
哎呦，真的，我现在遇到的最大的烦恼
啊，
就是拖地抹布还得洗，
有一次性的了，
就太烦了。
装一个一次性那个盒，然后上面贴着一次性纸，用完就直接撕掉扔掉就好了。
太好了，
是不是高兴？
我这就回家买去。
哎，在我们日光机上、
啊、
没有啊，
没有。对，这个厂商啊、
哎，
厂商啊，
赶紧
您听听啊，
就是
我们日常公园的这个听友们，
嗯
啊，让厂商看到你们的呼声，
就是
来给我们留言，
给上他们那留言去。
哎，这个品牌咱们是不是现在还不能说？
现在不能说
啊
啊！这厂商回头很快就找到我们了
啊，
是吧？
对，谁找我们就是谁。
对，你们家扫地机最好用，
不能胡说、啊，
嘴脸。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推荐啊，到了这个最后一轮的最后的环节了。
嗯，
刚才我们推荐这几个啊，这个厨房用品都非常的精彩。
嗯，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不着。
哎，
就不知道去哪买啊，不知道是哪款。
嗯，
下一个我觉得必须得推荐一个大家买得着的
大招。
啊，
哎，大
招，大
招，我来啊！那我推荐一个啊，
啊，
这个东西我喜欢，我自己很喜欢，这什么呢？叫做这个补妆咖啡。认真讲，我真的是要推荐补妆咖啡。
对，这个真的买得着，
对，真的买得着，
而且就是我自己卖，
就是我们自己出的啊，在我们的日光机是可以买到啊，就是补妆咖啡的大挂耳敲方便的版本。
对，
哎，
这个其实我们是。跟肯老师录那期那个其实我在梦就在的时候，
嗯，
预告了一下，预告之后大概过了两周三周
差不多
就上线了，
嗯，
但是上线之后我们也没太宣传，主要是还是想看看大家啊这个自发购买的意愿够不够强烈，
嗯，
哎，我们也观察一下我们这个市场反馈，
哎，
然后今天就是算是正式推荐一下，
是这个我是真真正正是要推荐啊，之前我录过一个小贴片给大家简单的说了说，然后 真的是如同我在贴吧里讲的是，这个大挂耳这个包装啊，就是首先说为什么叫大挂耳的咖啡啊，它跟之前我们出的这个补装咖啡的包装是最不一样的，就是它这挂耳的形式。我们原来不就是标准的挂耳咖啡嘛，撕开袋打开两个耳朵架在杯子上，
对，
注入热水就可以喝了。
嗯，
然后这个大挂耳呢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包装，这个包装最大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撕开以后就开始注热水，
对，
注了热水以后放四分钟，然后马上就可以喝，而且它容量特别大。
嗯，
去年我就看到这个产品了，在康老师他们家那个店里边他们出了、
嗯、
后来他给我们寄了一些，然后那个时候就我记得是乐乐拿一个
对
这个大管跟我说，哎，说侯总你看这个这个好不好玩，
嗯，
哎，乐乐给我一个，哎，乐总，
哎呦呦
啊啊、哦、有
有小心小心别滋一脸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袋儿，
这个流程已经跟完全跟那个带货直播没有区别了，
就
场外走进一个工作人员
看不见是吧，它真的它是一个袋子，然后上面把这封口打开以后注入热水，然后它里是一个套袋，这注入热水以后里边是咖啡粉，然后水萃取完咖啡以后然后滴到下面这个袋子里，这下面袋子带一个口，
嗯，
那你这咖啡弄好了之后从这口直接就能倒出来了，就真的很方便。这个东西它就不需要咖啡壶了，
嗯，
你也不需要什么什么手冲壶都不需要，你直接倒在这个袋里，然后它会漏下去
啊，
然后下面这部分就相当于容器了，
哎、
容器或者你随便找一杯子往里一倒。
那我这好不容易才学会了怎么冲挂耳，对啊，先加一次水、两次水、三次水，还要看着这刻度啊，看着温度一下，哎呦。这全白学了，
这不就是为了你们这种懒人给你们准备的？而且呢，它这个量也大，这每次这个冲这一包，相当于我们之前的两包半。
哟，
也就是说，你冲完这一包以后，如果你想一人喝两包半，就是你虽然不会冲，但你能喝呀，
喝一水饱，
喝一水饱，你喝这两包半，你呱呱，咱们录节目，你光是喝两杯多是吧？然后乐乐经常，你还就咱们最近录音啊什么的，乐乐经常他拿这给咱们冲，然后冲完以后，咱俩一人一杯，他自己还能再喝半杯。是吧？两毛半特别合适啊、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包装啊，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当时我就跟乐乐说：“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我们合作起来。”然后就过了这么长时间才上市。
嗯，
对，其实时间蛮久的了。
对，
对，而且我们这个这次的补装咖啡的咖啡豆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原来的那个咖啡豆呢，是来自非洲的和云南的。
对，
那这回呢是南美和云南
啊、哦，等于三款豆都换了，
都换了。这两款南美的豆，一款是巴西的，一款是秘鲁的。
哎，这俩地儿我们还真的都聊过，
聊过吧？
啊、各聊过一期。
去他的巴西，
哎，
然后秘鲁人也迷信，
哎，对对对对，
真的是啊，对吧？
对吧？
然后还有一款是云南的豆，
嗯、
而且这三款豆别家没有，李叔，
嗯，
别的家没有，
谁都没有，
就我们这儿有。
巴比特都没有，
巴比特都没有。
哎呦，
巴比特现在都没上呢。而且云南的那款豆就只有这三块有
独家了，
未来可能就都不给巴比特使，我告诉你，
看欧里
就是不给你用，嗯、
对、啊，
小泉同学、特供日坛公园的，
那可不是吗？
我们都包了，就像那蜜瓜一样，那、买不着了，
也别咱就别提那蜜瓜了，行吗？
哎呦，蜜瓜，我这心里特伤啊！
不是，就是这个蜜瓜这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就是录音的上个礼拜。啊，我们某一天，我们这个瓜就突然就通过微信推送上线了。因为我们说实话，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产品，除了推送之外，我们怎么也得至少得录个口播贴片吧？
哎，
是吧？那可能能带动一些销量。结果那个推送刚推完，蜜瓜就没有了。解释一下那个瓜的那个产地啊，
嗯，
就是我们那个节目里提了无数次啊，小侯老师心心念念的，
哎，
云南啊，德宏，芒市，
对，
这个小泉同学他去。找的瓜啊，不是他自己种的，
嗯，
但是之前呢，他给乐乐寄过，特别好吃，
嗯，
特别特别甜，
哎呀，
然后呢，我有幸啊，吃过两三个，
哎，哎
两三口，两三口，
哦，
哎，觉得真好吃，
哦、
后来乐乐就一直跟我这磨叨，说咱们要不要卖小泉的瓜呀？我说卖呗，他说哦，过两天我说哎，你不是卖瓜吗？怎么还没卖啊？他说哦。行，那真卖呀？那行，那我就问问去。这后来我开始催他了
啊，
结果这瓜终于上线了，就真的就是秒光，
就我还没来及下单呢。
对，
我这推送推出来，然后我说我在咱们集市里边我下单，然后就没了，就说什么售罄了。
对，
那后来李叔，你不是在那什么群里说什么又补货什么的吗？
一开始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官方客服嘛，对，就是这个现在是李小谭负责啊，所有群的客服。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这瓜上线了，你还不在群里说一下？
嗯，
对，因为他有时候这个小唐同学吧，有时候他忙，
嗯，
他顾不上。
是，
结果呢，他当时可能没看着我着急了，我说得了，你也别宣传了，我自己宣传去吧。我就在咱们二十多个微信群，啪发一圈说来吃瓜。发完之后不到一分钟，大家纷纷留言说没有了。然后我一下说啊，我赶紧就在咱们公司群里问，我说真的没有了？
嗯，
真的没有了。然后我赶紧去跟人解释说，我说瓜卖光了。
你看，
然后呢，我要去跟乐乐说，我说这还能不能再加一点啊？这个是吧？咱们卖这么多货，从来没有卖这么快过。
就是啊，
当然那次他一开始这个箱数本身也不是特别多嘛。
对。
后来那个我跟乐乐说，我说你看再聊聊，他马上去联系这个小群同学。
嗯。
小群说，我这就回去给您找瓜去。
嗯。
就过了半天，说哎又给您找了几十箱。
对。
这好啊，几十箱啊。这个怎么也能卖个一半天的，
嗯，
然后呢，等这瓜上线之后，是打算说找一个这个适当的时机，我再亲自通知大家来瓜了。就这次呢，我们这小唐同学，就是我还没跟他说呢，他自己跟群里说了，说来瓜了，然后一分钟又卖光了。
我又去了，我又没买着，我都疯了。我说后来，因为我也是在那群里看到小唐同学说有瓜了，
嗯，
我说那我就买去啊，
嗯，
我一点没了，没了之后，我在咱们几个群里边，我说乐乐。我又没买着，我说怎么办？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我们后台出故障了？
啊，
嗯，对我已经准备要批评一下了。
嗯，
说咱们这个是吧？电商做这么久了，这个上架这个问题还解决不了吗？然后小谭说：“真的卖光了，是真的卖光了。”我说啊，
哎，大家都争当吃瓜群众。
对啊，然后后来就群里大家就纷纷这个吐槽，因为群里确实有很多人买到了，
嗯，
然后就在群里边炫耀啊，
显摆
啊，显摆啊，
就是，
然后其他人就。啊，大家也觉得特别欢乐啊！作为吃瓜群众，
嗯，
第一次因为没有吃到瓜，而感到万分遗憾。
哎，真是，
哎，说一下我们加群方式啊，
嗯，
因为这段时间这个经常在各大的这个平台啊，包括这个播出平台，还有微博，有人留言说日常公园你们这个粉丝群怎么进不去了？
哎，
对啊，就是你们不是要加那个叫李小谭的人吗？啊，我跟他说了好多谄媚的话，最后也没有通过。哎，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加群方式是你先加一个个人微信号为好友，
嗯，
然后他拉你进群。
对，
但是呢，我们这个之前的两个号，这李小日、李小谭全都满了，
嚯，
5000好友都满了，
我天，
对，等于说已经有10000个人啊加了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了，
太牛了，
天哪！哎，然后关键是我们发现也晚了，
哎，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刚啊紧急又买了一个手机号，哎，然后又注册了一个这个新的我们这个客服啊，
哦，
对，但是老觉得这个小工吧，好像感觉有点稍微有点不好听，
那怎么着？
老公，
老李，
李老公，
好嘞，
我是李老公，
哎，
那个叫李小元啊，
小元
公园的园，
嗯，
所以现在大家啊去这个微信里边搜索这个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李小元，然后他的微信号 bbpark0926
哦，
哎 ，bbpark 呢就是日常公园我们的这个英文名，哦，
啊，
0926呢就是我们的生日
哦，
哎呀，这用生日做密码的是最容易被人识破的，
嗨，
对，我们直接当 ID 了，
对对对，哎，
啊，大家去加一下李小元啊，就可以加入我们日常的粉丝群聊，然后最近我们有可能啊还会建立这个像我们的新节目啊《日常无语说归说》天天无用的这个专门的粉丝群啊，大家可以先进日常群，然后再持续关注。来，咱们就接着回来说这个吃瓜的事儿。哎呀，吃瓜的事儿，天哪，就没想到还有下文。
什么？
你不知道吗？
什么下文？
就是在上周六的晚上吧，然后少璇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李叔好，芒市遭遇罕见的9级大风袭击，我们的瓜田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就相当于就是刮大风下大雨
啊，
把瓜给冲走了
啊。
对，吃瓜群众的瓜被冲了，
被冲了。
对，真是大水冲了。
大西瓜不是大香瓜，大香瓜
，对，结果这瓜就没有了
哦。
当时我就心里咯噔一下，我说这哪行啊？这大家是吧？好不容易抢着啊，
嗯，
本来就没抢着的同学就已经这个很不甘心了，对，这抢着的跟那儿美半天了，我怎么跟人说呀？后来赶紧详细问了一下，第一就不是全吹没了，
哦，
大概吹没了十几箱吧，
哦，
有十几箱没有了，那十几箱我们就只能是退款嘛，全额退款。第二个是小泉老师也觉得他，反正他自己说特别抱歉，说因为马上芒果就要熟了，这些听众将免费获得小泉同学送出的芒果，就作为他的一个歉意，免费送芒果，
哎呦，
对，
太好了，
对对对，所以小泉这么一说呢，我一方面觉得也就是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特别感动，
是
对，这是真是做生意的人，
嗯，
对，就是为大家着想吧，
真是
对。 的，然后这个瓜呀，
别提这瓜了，真的这吃瓜风波啊，我们这个弄的，
哎，但是吃瓜这个事儿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听众啊，特别是我们，我觉得不是听众了，
嗯，
是我们的客户，
哎，是
我们的客户对于我们日光集市的这个货品的热情，
对，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买，而是看你卖什么，
对
你卖东西吧，价格便宜，量又足啊，特别是这个稀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这个芒市的这个啊大甜瓜啊，
好嘞，
再比如撒皮，你说这要是上了架，
嗯，
谁不想吃两口啊？
那可不啊，
对
啊，十万加啊，吃
对，这得配着什么、
嗯、
什么爆肚啊？
别说了，好兴趣啊，这个
对北京的小吃一起上架，
哎、
嗯、哎，那咱们就差不多了、啊，
是
就是咱俩这个什么轮流推荐环节，
哎，
对，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系列节目啊，可能啊，未来啊。也不会经常看到我的身影，
嗨，
我觉得我怎么也得再攒个
两年，
哎，两年再来推荐三个东西，
没关系，你不用担心
啊，
这个方面的人选我早有准备，
哎，
啊这个、
我天，
身边大很多人都会买很多这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嗯、
而且都跟我不太一样的、
嗯、
啊，不是我们的兴趣爱好的点都不太一样啊、
嗯、
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光集市里啊有挺多东西的，说心里话我都很开心，就我是真的挺高兴的，因为就是能看到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被我们放到自己的这种商城里边，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很爽、
嗯、
就打开那个页面以后，
嗯，
包括我们做了几个分类嘛，一个叫好吃好喝，一个叫好看好用，一个叫独一无二。这好吃好喝里面呢主要就是这些吃喝的东西、啊
嗯、
有各种各样的酒，有意大利的葡萄酒，然后有日本的美酒啊，柠檬酒啊，各种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些小吃的，凤梨酥啊，蜂蜜啊，巧克力啊，这些吃的
可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然后我这不是假话，就我自己花钱买了很多、
而且每一次花钱买之后都要给我截图，
对啊，
说李叔我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些这个销售额，
就是
这话里话外就是
那提成
凭什么啊？提啊，还给你返点、啊，
返点、
啊、公司的利润还给你是吧？那不行，这公司的钱进了公司的账就不能给你了。
这里很乱，你说这里套来套去很乱。不，这嗯，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啊，尤其是那个像我们那个燕麦饼干，
嗯，
我复购了好多回，
嗯、
我现在家里一直有。我现在因为每天晚上我不怎么吃饭嘛，然后那个东西就可能我做我的代餐来用的，对，所以总体而言我还是真的是诚心推荐大家没事来我们这儿来逛一逛。啊，
对，
就是这些好吃好喝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选品的团队啊，
嗯、
以我带领大家的，我跟乐乐，我们选来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好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的、嗯。
对，就是你这个心情，说实话，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完全能够理解
啊、
哦。对，虽然你也那么说、
嗯，
然后侃老师也那么劝，
嗯，
就是说这东西啊，咱们挑的是个好东西，
嗯，
大家吃着了喝着了就是得着了、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自己老觉得说人家。本身需要吃这个吗？需要喝这个吗？
嗯，
你到底是满足了需求还是创造了需求？
哎，
我心里其实是有疑问的。
嗯，
直到后来啊，我们另外一个板块叫这个好看好用，
嗯，
上架了一堆书。
哎，
这书可是我选的，里边好多都是我们的就是现在跟后浪合作比较多，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出版社跟我们合作。
嗯，
上架了一堆我自己特别有兴趣的书，比如说这本书叫《建筑的故事：手绘全球建筑史》，普利策奖作者为你讲述建筑的前世今生。还有一本书叫《秘境》啊，这叫探寻全球的仙境、废墟与乌托邦，其实就是废墟探险吧，感觉
是是是。
哎，还有这个著名的啊《刺客列传》啊，这是出自于《史记》的这个作品的改编成漫画。它的作者呢是知名漫画家，叫做郑问。
对，
这次是首次引进这个漫画的简体中文版。另外还有一本哇，巨大、巨厚、巨沉的书，这叫什么呀？叫 Mondo 啊 ，M O N D O。
哎，这个特别好，这个是电影海报的画册。
嗯，
对我原来其实对于这种画册吧，说实在没什么兴趣。
嗯，
因为我看不太懂，因为我对美术什么的这种画册啊什么的，本身啊就是有点害怕，不敢看。但是这些年我看了一系列的这种画册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嗯、
而且，
嗯，
多抓鱼大家都知道哈
啊，
在多抓鱼上卖的最贵的、最快的书就是画册
啊，真的、啊，
经常有的画册在多抓鱼那边收购的价格就堪比你新书的价格
啊，是
对，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会很喜欢这个东西，我现在也逐渐感受到它的魅力了。
对，而且这本书它的这个逻辑就是找了一帮艺术家，
对，
给这些经典电影画海报。所以他画出来那个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特别
很多都是写点风的，
是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公司自己已经买了一本了，因为据说不剩多少本了，
对，
我们怕自己抢不着了。 哎，另外还有就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日本漫画家叫做谷口治郎。
是的，
哎，你就有多喜欢啊？就是2017年日常公园，我们这第一次日兰看世界，我们带了一些节目的听众啊，一起去了日本，去了鸟取县的好几个城市，其中有一站啊，就是仓吉，就是谷口治郎他的漫画作品《遥远的小镇》里边的这样一个城市，就喜欢到这个程度。然后这次呢，我们选出的是谷口治郎的两部漫画，一个是《散步去》，一个是《悠悠哉哉》。另外还有就是，哎呀，这出太好了，
《
民歌四十》。
哎，
如果对这个台湾的民歌运动啊有一定了解的听众，一定知道这《民歌四十》意味着什么，因为相当于2015年是民歌运动40周年嘛，他们出了一本也是巨大巨厚的一本历史资料书，里边记录了从1975到2015在台湾的民歌运动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一本非常有史料价值，同时又非常有可读性的一个大书，也是一个大画册。因为我之前去台�湾，我买过。台湾的原版一本是400多，就折成人民币啊。
对
对，咱们这边那个引进版就便宜多了，100多块钱。
哎，
而且我在台湾还买了两本啊，就第一本是一出来我就买了，第二本是那次正好是叫在台北，跟李健富老师一起录节目。
哦，那次。
对，我为了让他签名，我又买了一本。
哎呀，
对，两本小1000块钱了，这就。
嗯。
哎，然后呢，同时我最近也还在策划，有可能会专门录一期跟民歌四十有关系的一期节目，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哎，这本书我们日光集市也有卖。哎，另外还有一个书，这本书可厉害了，它出自于知名的动画导演金敏，
对，
太有名了啊。他的作品像这个《千金女优》《为麻之不污》《红辣椒》，哎，他的漫画作品，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金敏在成为一个动画人之前，他是一个漫画家，
哦，
是一个非常的不成功的漫画家。
哦哦，
哎，然后呢，这是他作为漫画家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 Opus。 这个漫画画的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有点半自传式的一个作品，他讲的就是一个漫画家画漫画，有一天他作为一个漫画家进入了自己的作品里面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儿。
哦，
这个作品是1995到96年吧，在那个杂志上连载，后来惨遭腰斩。
哎呦，
对，然后而且腰斩到什么程度，相当于是出版社通知他说这个漫画就被腰斩了，你就准备一下最终画吧。他说呢，啊，这就最终画了，等于说直接画最终画。
哦，
他就真把最终画画出来了，结果连这个最终画出版社都没给他登，就是被拒载了。
哦，
对，就说你这不行，以至于这个漫画其实在他生前既没有连载完，也没有任何的出版，是在他去世之后，大家在他的遗物里边找到了这个《梦幻之最终画》，
哇，
跟他之前已经出版的作品就连在一起了，然后出了这本漫画，叫做《Opus》。
我这太珍贵了。
对，然后呢，他画完这个漫画之后，觉得漫画圈太难混了，我去做动画吧。
嘿，
后来就成为了一代动画大师，
大师大师。
对，这就是他漫画家的这个封笔之作。
哇，太有收藏意义了。
对，
这个，
我们日光集市里边有卖。
嗯，
所以就看到这些书啊，在我们这个日光集市里边上架。说实话，我这个心情就跟你推荐吃的心情一样的，
很光荣，是
吧？对，要不是我推荐，你们知道这些书吗？对吧？你真的，我一点都没有说，我就哎，你又让您花钱了，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觉得这些书你看到，无论你花的钱，这个东西就是说，但是有的书便宜，有的书贵嘛。我觉得真的是物有所值，对，或者说你买这本书之后，你一定会在多年之后感谢自己这个决定，因为我们挑这些书真的太好了，
是吧？有一种那种买手的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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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甚至会有一种自己买了很多的东西摆在家里展示，朋友过来看一看，大家看到，哎，这个东西，那我拿出来给你看，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对对，就是这种就是传教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心理，
是的，
对，这种就是说你得买啊，你不买你亏了，
就我希望你也有，
对对对对对，
那种心情，
那种心情，哎呀，
对。
就是特别愉快，
嗯，
所以呢，日光集市我们现在就是4月份嘛，
嗯，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品类啊，吃喝玩乐这些图书出版都会有，
嗯，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里边，如果你本身所在的公司啊这个产品你认为是符合我们日光集市的调性的，
是，
也欢迎主动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筛选，我们自己的一个评定之后啊，会看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上架
合作一把，
哎，然后合作方式，好像是在我们微信公号啊，就是上公园微信公号后台发合作，因为好多人可能在后台有人说怎么合作啊，想合作，其实特简单，你就发合作两个字儿，我们就有一个自动回复，
是的，
里边会有我们的合作联系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微信号什么之类的。我发现其实好多的这个用户啊，就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会自动忽略自动回复，
哦，
对，就他问一个问题，然后呢给了一个自动回复， 其实他问的问题答案自动回复里全有，
是的，
但是他会忽略，他会再问一遍，
对
对，就这个，当然我觉得不能怪大家，可能这是一个视觉盲区吧，
对，
哎，就是在那里边就能够跟我们，包括啊日光集市的合作，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任何形式的合作，比如广告是吧，来我们这儿这个投资，
好，
都欢迎，
没有问题。当然，您如果说您比如在微博上给我们发私信、也 OK
啊，只不过微博我们有可能回复的会
慢，
稍微慢一点，
是
啊，还是那个更快。
对，
然后再除此之外啊，因为刚才就是主要提的是我们的日光集市嘛，
嗯，
那最近如果有关注，比如说日坛公园，我们那个新孵化的音频节目叫《说归说》，
哎，
的听众也会发现，我们请来了很多的真的是名家吧。包括像陈梦老师讲金庸啊，像之前王若琳老师讲艺术啊，像杨照老师讲这个史记，本身他们都是非常有价值有质量的这种付费音频内容。那么我们也会跟各大的这种音频平台合作，然后以一个这个日坛的听众专属的优惠价格去购买这些音频课程。
嗯，
那现在呢可能主要是以上过日坛或者上过说归说的节目嘉宾为主，那未来也不排除有些这个音频付费内容我们觉得特别好，那么我们也会像日光集市为大家推荐这些书，推荐那些吃的喝的一样，推荐这些精品的付费内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一个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去买那个音频内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体思路来讲的话，还是希望说通过我们的选择，把一些真正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或者说你可以认为是美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当然会赚到钱，
是啊、哦、
对，
嗯，
那这个怎么说，就是罗永浩不都开始卖货了吗？
罗老师卖了小火锅、啊、罗老师推荐扫地机器人、啊、
真的，我作为一个这个如果是老听众啊、就是越老的听众可能对我这个属性越了解，
嗯，
我可是这个
资深裸黑，
资深裸黑、
哎、
啊，这是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黑，
对
对，就是当然黑的点我到现在也没觉得我说的有什么毛病啊、以前微博好多骂他的，然后那个对指着鼻子骂那种，
嗯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怎么说呀、就人到这步田地了，
哎，
对，我在这个是吧，不依不饶的也没什么劲，
哎，
而且他之前那个锤子那个事儿呢，可能坊间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其实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些营销的方法，一个就是他这个产品质量有些争议啊，但是今天就带货这个事儿我觉得自食其力，
嗯，
没什么毛病，
是吧
是吧、
哎、
对，因为他本身也不擅长做产品嘛，
嗯，
就他、
我还以为不黑了呢，
但是他就是自称眼光好嘛，
话锋一转
啊、就那就卖他的眼光嘛，
哎，
是吧，而且、你看他眼光好，
嗯，
然后能忽悠，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带货的人啊，
很拼，胡子也刮了，还跑步，
对啊，
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啊，就因为他这不容易啊，我不但看了他的这个卖货直播，我还亲自花钱买他的货，
真的
买了那个小龙虾，
哦，
哎，真好吃，
是吗？
那当然了，
嘿，
对啊，这个希望未来我们直播卖货的时候啊，
嗯，
罗老师也能过来支持一下，
也是，也没多少钱，哎，
啊，不是卖货呀、啊，说什么钱不钱的呢，是吧？交个朋友，
哎、他现在那个谁，就给咱们设计日坛公园的设计师，这个 logo 的佐佐老师，
佐佐
正在给罗永浩设计交个朋友的 logo，、
哦、是吗？
同一个设计师，
太好了，很期待，很期待。
哎，一家人，一家人，
哎，
对，咱们这气兄弟啊，这、
哦、怎么叫一个同一设计师设计 logo 是气兄弟啊？
对啊，
这叫攀关系，你知道吗？
哎，没有没有，这是开玩笑，反正因为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是从2013年开始互联网创业嘛、
嗯，
就是中间也经历过不同的公司融资，然后就换项目再融资，像之前这个我们那些创业者嘉宾在节目里讲的那些经历，很多我自己本身经历过啊，可能没有融到过那么多钱啊，融到过什么几千万美金、一个亿人民币，对，但是整个这个心路历程实际上是非常熟悉的，
嗯，
特别是2020年这个最近基本上我们打开朋友圈全是这种新闻，对，就是什么今年已经倒闭了7600多家影视公司，你知道吗？
对，
其实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能想象，甚至。你到日本的，对，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一个话，叫什么"全球同此两热"，对，不是只有中国面临这个困境，
对
对，日本现在动画产业，对受到重创，对，包括我们之前上过节目的像 KK 他们，就是声优嘛，因为声优青青老师吧，好像是转了一个朋友圈，
是我看到了，
对，声优就是完全符合这种什么密切接触、密集工作，就是这三个密吧，
对
对，是非常不适合在这时候开工了。 导致在这个期间的动画产量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说实话，这个谁能想得到呢？是动画片这是吧，都不用真人出演，就怎么会受影响呢？实际上就是受影响。
嗯，
对。那日常公园可能就是大家拍脑门想也会觉得说，哎，你们那个是吧，一个音频节目，你们这帮主播连面都不用见，大家就隔着屏幕也把节目录了，你们能受什么影响呢？我们受影响多了。
对啊，
对啊，这个首先就是我们不受影响，我们的甲方受影响，
我们没有广告。
对，甲方受影响，那我们就没广告。
对
对，再比如说录音上，实际上大家可能最近听到的日产的主播啊，这老哥几个啊，这个车轮战，也是因为最近请嘉宾确实很困难。
对
对，有的时候是嘉宾真的人家就不愿意出门，或者就出不了门。包括说归说，我天，我这恨不得每一次都是恨不得今天录明天播，就是因为你约谁谁出不来。有的时候呢，说实话，你关系没熟到那儿，你都不好意思约。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非常实际的影响。对，所以实际上在2020年，如果一直长期关注日常公园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微信公号的听众，也能感觉到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像2019年啊，基本上全年我们的微信是有大量的原创内容的，
是
就是文章，当然水平有高有低啊，有一些阅读量还不错啊，甚至有点出圈的那个意思，包括也甚至接到了独立的微信公号的广告。那在2020年，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艰难的去做了一个重新的规划，
是
相当于是把微信的原创这部分的内容暂且就先放下了，然后有可能会在未来再以其他的形式再去运营微信公号。现在可能就是以节目的推送和我们的一些可能跟这个带货啊，
好物推荐，
好物推荐啊有关系的文章为主。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微调，比如说之前的节目推送就是短文案，现在呢我们会弄一个什么本期精华内容，大家可以先这个提前啊看一下本期的有什么精彩内容。
嗯
啊，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去做一些努力吧。对，但这里边其实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们，而是说现在每一个不因为这个疫情受益的公司，对，因为还是有的啊，但是可能你不能说运气好，只能说他们那个行业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更被需要的。
对，
而其他的公司基本上都会面临有可能比我们要更困难甚至困难的多的情况，
非常严峻的现状。
是，就包括就身边知道的朋友的公司，其实有很多已经维系的非常艰难了。
对，
对，那日产我觉得在今年其实也要至少头两个季度吧，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什么时候会好转。对，会面临一个比我们去年这个时候，或者说比去年年底想象的今年要艰难的多得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刚才整个这些节目我们做的这个好物推荐也好啊，我们日光集市，包括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好看的书，一些非常精彩的音频付费的内容，也是我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我们为家公司啊，为了我们自己去做的努力，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点点的理解和支持。
对，就像我们这期节目的名字啊，买得到的美好日常。有时候节目里边李叔说啊，小伙老师是一个什么生活家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个非常擅长生活啊，买购物啊什么的。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不敢说我有多讲究啊，说我必须这样哈，必须那样。只是我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要认真对待，就是包括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我都想从里面得到我想要的享受啊。然后这些物质带来的这种快乐，我觉得和精神带来的快乐是同样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我得到的这份快乐通过得到物质的方式带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让你也能去体会里面生活多一点快乐，不单单是你现在有的这些。我觉得快乐的东西在生活里面越多当然是越好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心意吧。其实我把它说成心意不过分。
对，其实特别早，可能一两年前就有人问我说，日常公园这个节目的这个宗旨是什么，或者说你们在传递的是什么。我当时大概用过这样一个描述，就是够得着的诗和远方。
哎，
对，就不是够不着的诗和远方。
嗯，
我就正好跟那个买得到的美好日常是一个上下联啊。
我给你对
对对，一个是精神的生活，一个是物质生活嘛。
是，
我作为一个不那么看重物质生活的人，那最近因为疫情在家，对，我也去不了什么远方，对，其实跟日常打交道的机会会更多。然后而且老实说，这段时间我自己对于做节目这个事情也又有了很多的 深入的新的思考。
嗯，
这个可能以后有适合的节目再跟大家展开说。那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我最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播客是给自己做的。
嗯，
然后到了创办日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节目是给大家做的。
那么到了今天，就是特别是当下吧，就我对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的新的观察、新的思考，包括我跟世界的关系，包括这个世界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其实现在你要问我这个节目是给谁做的，我觉得它就是给这个世界做的，就是它不用刻意去满足谁，也没有谁真的需要被它所满足。它甚至我觉得存在与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对世界来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希望它存在。
嗯，
对，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吧。
嗯，那同时呢，我跟小伙子也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边说过，说这个做播客是我们长这么大以来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儿，也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
嗯，
那么在这么一个说实话很特殊也很艰难的一个时段，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我一直做下去这个播客是日谈公园。哎，就这个这节目已经别照我录，真是我不符合这节目调性。
是，
对对，我老想说点别的。
嗨，
那个，
行，
哎，放首歌，
来
歌
了，
放首歌
放首歌
、嗯，这歌我觉得特别适合此刻的心情啊。虽然啊，
嗯，
眼前有这么多的这个满目疮痍，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期待未来，啊，
是。
但是这个未来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在很多年前，台湾有一位音乐人叫做李寿全，
大前辈，
哎，然后呢，有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未来的未来》，作词是著名的作家张大春，他里面是这样写的。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人类还没有绝望，告诉我上帝也不逢疯狂，这未来的未来我等待。嗯，是吧，那话怎么说来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注定辉煌，新东方的校训。
我都傻了，我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段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蹦出这句来了。
李老师你别这样。好吧好吧，听歌听歌听歌。真来啊。给我来个大杯的。然后好了好了好了。
好吧，就把这首歌吧，就是这节目，我跟大家说
拜拜。
拜拜。拜拜。
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任务。告诉我 是谁在指挥路上的追逐，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却看不见昨日的天堂，告诉我人类还没有绝望，告诉我上帝也不曾疯狂，未来